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追这场战争，现在正在上演。美国小干了一把，但那边以色列还在大干，不能说打，但是呢也没闲着，也是火光冲天。伊朗这边呢，他提前官宣了现在美国这边还在捂着的这个所谓的协议，他的国家电视台提前把它给宣布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时间美国感到很被动，美国第一时间是断然否认的。咱们一会儿看看这个协议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今天的评论现在谈进退两难，打已经失去了时间窗口。原来在半个月前一个月前打一打还是有机会的，就是当初那两周到期就干他，但现在离世界杯、离美国国庆、离中期选举已经太近了。金融时报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一会儿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啊。他说现在没牌的是双普，是普京和川普啊，一会儿看看他怎么说的，跟我们那天说的那个观点几乎一致。最后说到中国新闻呢，或中国上演了国家级的雷霆围堵，资金外逃。香港那边呢，因为炒港股的是比较多的嘛，他们要倒查三年，这次是下了大的决心。咱们看看整个的样貌到了这个程度吗？一会儿看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嗨，有朋友呢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没想到呢在他通过抖音啊，在国内他就给发了，没想到在中国国内呢引起了一个小的争议吧，最后呢把这号也给删了。他这怎么回事呢？有台湾的弟兄呢把他们那儿的一个，我看是像一个火锅店，旁边呢摆着一些什么羊肉片啊什么等等，像是烤涮火锅的。到那儿呢火锅店招人，整个呢这比如说来正职是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6万台币和1万多人民币呢。你要是计时，我就是兼职，我在这儿打小时工，一小时呢大概给300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说基本员工这里边有什么轮休制度，每个月保证休8天到14天，8天就正常嘛，对吧？你8天对吧，一周歇两天嘛，然后最长还可以歇到14天，然后保证有年终奖金，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绩效奖金，然后什么三节的礼金，还有什么生日补贴，然后在这儿还白吃白喝，在这儿还给供餐等等的吧，就晒了这么一篇这个。这不挺好的吗？这不挺正常的吗？结果在中国国内呢就引发了一个小漩涡，最后导致网络审查机构把它给封杀了。好家伙，一个月工资13000人民币，这残酷的暴露了两岸的工资的差距。而且人家薪资福利每天每个月最多休14天，工资别忘了啊，月工资13000歇14天，什么概念？等于是大陆大概工资的，这不是讲吗，有3倍之高。你大概也就3-4千块钱嘛，人家这儿13000-14000，你什么情况？差3倍之多。而且各方面的福利，人家还有过生日还给补贴，还给这个还给那，所以说呢这个引起了震撼。那中国大陆管网络的这帮人一看，你这不是纯属挑动内斗，挑动这人们不安分吗？给删了。这充分的说明了两边啊，这整个员工啊，这个薪资待遇各方面福利待遇的这种巨大的差异。 还是我跟大家讲的啊，很多外国人，很多中国人，海外华人一回到中国，嚯，看到高楼大厦、高速路、高铁，没说吗？这是展现国家肌肉的那一面。那在这方面，中国嘛，那现在你比如说它的高铁比新干线新啊，各方面楼都是新盖的，全世界现在它第一。你到纽约去，纽约去都是老家伙了，你到悉尼、伦敦不都是老东西，他这全是新的，世界第一，这是国家肌肉。你再看这边，看看老百姓的具体生活，就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差远了。国家是很强，老百姓过得并不快乐啊。下边说说乌克兰，泽连斯基给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同时发了一封紧急信，告知乌克兰的防空导弹是严重短缺，特别是爱国者拦截弹。现在呢，俄罗斯又大举的用导弹攻击基辅，包括一些主要城市。现在讲呢，由于不是说不给钱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小泽讲，我现在库里还剩两枚防空导弹了。我给钱了，关键是你交付的速度现在跟不上啊。现在要求呢，同时给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写信，这是很罕见的啊，紧急求援。我买，要求呢你赶快交货。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现在整个啊，当然他会不会说实话，这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这国家的军事机密啊。还剩两枚防空导弹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另外呢，一条新闻，包括欧盟，德国、法国这一大片啊，27国，然后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在内的50多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大家一块儿签了一个声明，严厉谴责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这次针对平民啊，针对这些什么普通民用机构的这种打击，大家呢做了这么一个谴责，这是应有之义了。但是大家值得注意的是，欧盟、英国什么大家都有啊，美国没有签署。大家看啊，整个自由世界对这件事的立场现在非常清楚。另外呢，这场大轰炸之后，有超过70位外交使团的大使啊，包括领事等等吧，都参观了俄罗斯对基辅袭击的那些地点，70多位，同样没有美国大使。那大使人家当时愤怒嘛，觉着你川普背叛了自由民主，背叛了我们这个盟友，愤而离职回去了。当时找了一代理的一位女大使，没想到2-3个月以后，这位女大使以同样的原因愤怒离职。然后再找啊，没有任命新的啊，所以说呢，这次也没参加。给大家介绍一下《金融时报》写的这篇东西，很有意思。这篇东西呢是，他还是挺高位置的一个作者啊，他是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的社长，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说整个的伊朗战争啊，他说呢，在川普3个月前发动这场伊朗战争之前，普京的那场战争被称为是我们这个时代代价最惨重的一个大国的错误。那现在川普这又接上了，说两个人呢都赌对手很软弱，都认定几天内就能获胜，他们都在让自己的国家背负沉重的代价，而这些代价会在他们失去权力多年之后仍然存在。如何能够打烂一手好牌，如果找这样的案例，那普京和川普无人能及，而他们手中的大多数牌落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中国，中国变成了主要的受益者。这是这位作者写的啊。他讲的这两场战争都是这两位主动选择的结果。川普在海湾的目标和结果之间的落差， 和普京在顿巴斯的目标和结果之间的落差同样巨大。现在两个人都没有办法逃脱自己制造的这个陷阱。他说，对普京来说，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的失败关乎他的生死存亡，他不可能承认现实，因为那样就会让他失去权力，甚至会失去他的生命。所以说他必须硬着头皮往下干。说川普这边呢，他的心理障碍主要是来自于自尊和政治。不管制造多少 AI 的垃圾内容，都没有办法转移外界对他屈辱处境的注意。他不得不与他一个多次已经彻底摧毁的政权来达成一个协议，而这样做适得其反，将巩固这个政权的控制。他说，现在有些牌也落到了泽连斯基的手里，乌克兰已经把前线变成了屠宰场，俄罗斯每个月伤亡的人数在 3.5 万人以上，而且乌克兰现在可以随意的打击俄罗斯境内1000公里以外的石油工厂和基础设施的节点，导致呢，在阅兵式川普不得不请川普帮忙，才说服泽连斯基不要用无人机来攻击红场。普京曾向俄罗斯民众信誓旦旦的保证会让他们的生活不受战争的影响，而现在战争带来的死亡和经济代价已经触及到了所有的俄罗斯人，所以说这也危及了他对权力的掌控。说乌克兰在面对川普的时候，面对普京手里有牌，面对川普的时候手里也有了越来越强的牌，因为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找乌克兰来商量，把你对付无人机的东西是不是跟我来分享一下。所以说呢，就这么个情况。说两边呢，你看两双普都陷在了自己当时狂妄自大，当时飘了制造的这种陷阱。哎，两边两个对手，这个看起来弱的对手也用同样的方式。说乌克兰呢，用廉价的自制的无人机击落了俄罗斯导弹的能力，改变了整个战争的经济逻辑。伊朗也用它廉价的无人机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使那些巨额花费的那些越来越昂贵的航空母舰变成了漂浮在海上的昂贵的累赘。实际上现在就这破无人机就特别管用。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和美国对自身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伤害，而且两边是有可比性的。俄罗斯没有办法征服乌克兰，是现代史上代价最高昂的一场失败的战争。而川普呢，当时希望伊朗会遵循一个类似委内瑞拉的模式，出来一个任由摆布的新领导人，同样也是幻想，他当时根本听不进去专家们的意见。最后呢，两边都陷入到了困境，中国从两边的失误中两边的这种困局中他们在受益。当然以色列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他不是输家以色列这次还是占了便宜了。所以说他讲，现在乌克兰和伊朗正在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他们如何能够让一个庞然大物倒下。所以说认真研究这些经验的国家应该包括台湾，你们也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所以有时候呢，他们想这双普已经掉井里了，如果习近平莽撞的开启对台湾的战争，那现在应该也处在同样的困局，到那时候这三位就有意思了。当然了，挨打的这几个国家那也滋味也不好受了。所以说这跟我们之前说到这双普掉到了同一个陷阱里边，都是因为自己飘了，都是因为洋洋得意，当时自高自大，完全不把对手当回事，最后都栽在了这个廉价的小小的无人机上就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古巴和乌克兰的性质不一样，乌克兰的人是在一种正义的那种目标下大家团结在一起，伊朗这边呢至少打仗的这帮 在他那种神权的基础上，人家也凝聚在了一起。所以说这里边呢，哎，有信念，尽管信念不一样，但他玩管用。来吧，下边简单说说古巴。Political 的报道说，五角大楼花了数月的时间在古巴周边部署了美国发动军事打击所需要的兵力和武器，万事俱备，只欠川普，只差川普做出最后的批准。他做出了这么一个说法啊，说现在呢，尼米兹航母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就位了啊，这个整个的情况都已经安排好了。当然呢，在这儿的舰队的规模和针对委内瑞拉那时候布的那个阵规模要稍微小一点啊，但是呢，因为古巴比委内瑞拉也小很多了，所以说呢，这足够了。而且现在用无人机和侦察机在古巴周边已经盘桓了数月了，另外两栖登陆舰啊等等都已经开始准备就绪啊，所以说呢，美国拥有多项的打击的能力，但是如果要全面入侵，全面占领古巴，那儿有1000万人呢啊，这还是差很多了，还要增加很多的兵力，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尼米兹号航母呢服役已经超过50年了，这次本来应该退役了，那因为有这场事儿啊，现在让他推迟退役，你在这儿盯着吧，现在专门啊在这儿守着这件事儿。会打吗？那您得回答一个问题，这么多年了，离美国这么近的一个小小的古巴，美国那么浩大的军力，为什么不把它拿下来呢？所以说不拿下古巴这么多年，绝不是因为美国的军力的问题，并不是说没有布置好，美国要想拿古巴易如反掌，就这么简单。那你说为什么不拿呢？这里边当然有两个，第一个那就是国际秩序啊，你因为什么拿人家呀？因为人家不属于你的阵营，不听你的话啊，你就把人给打了。那在这世界上这样国家多了，对吧？你不能啊就去侵略一个国家，因为你拳头大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方面的国际声誉、国际信誉，再加上当初美苏对峙的那一把，当时美国和苏联，包括和古巴是有这么一个协议的。不会入侵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有一个啊郑重的承诺，不会入侵古巴的。再加上呢，第二个主要就是你要干嘛？你去占领吗？古巴的地形严格讲和阿富汗是差不太多的，阿富汗都是丘陵，古巴都是丛林。真给你来这么一出游击战，那你美国得派多少兵在那儿能看得住这1000万人啊？没这么简单。那你说我们资本家去了就搞度假村啊，把所有漂亮的海滩全搞上，那全拿下啊，把古巴最漂亮的姑娘都招进来，我们跟原来一样，我们就玩起来看，你试试。游击队在旁边开几枪，你还在那儿玩呢，哪有游客敢去呀？所以说你弄是很容易，后边呢？历届美国总统也不想捅这个马蜂窝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无论是政治代价，还有它的军事代价，包括未来的管理的代价，都是想一想就头疼。而且拿下来你能得着什么呀？实在是那没什么矿，它也没油，它啥都没有，你能得什么呀？所以说这性价比算下来，没有美国总统对这件事儿感兴趣。那川普呢，现在为了中期选举讨西班牙裔古巴后裔的欢心，会不会再去捅一个马蜂窝？还是这句啊，你拿下来很容易，后来呢你了不了，就这么简单啊。来吧，下边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咱们就说经济吧。大机构穆迪他们出了一个报告，分析了美联储的一些数据，把他们这个报告的片段推荐给大家。他讲呢，现在收入最高的10%的美国人，他们占了美国全部消费支出的创纪录的49%，而收入低的那80%的人口只占美国全国消费的37%。 也就是美国一半的消费，49%嘛，是由大概2800万高收入人群贡献的。说到美国消费世界第一啊，不到3000万人，就是他们在支撑这个消费帝国的一半。而超过2.2亿的普通美国人，合计的消费占比在逐年后退，占比越来越低。就这么个情况啊，消费占美国的 GDP 近70%啊，结果等于美国前10的高收入群体，实际上已经驱动了1/3的美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它里边的贫富分化，它里边的这种比重越来越夸张。说到经济呢，有这么一个段子，他不是这两天又昨天吧，在白宫呢又开了内阁会议，本来说上戴维营，可能那儿狂风暴雨，后来也没去，还是在白宫开的。在开会里边，那内阁都在啊，结果还为数不多剩下的一位女部长，叫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负责人凯利啊，这位女部长眉飞色舞，比比划划的啊，就开始大吹法罗拍马屁，说美国人呢都在感谢川普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啊，当时讲说您正带领着美国走向世界前所未有的最强经济，我走到哪里，所到之处都能听到人们在赞颂，说请替我们感谢总统，说他们都爱你啊，在那比比划划的。当然呢，下边我看就有媒体啊把这东西都给列出来了，是这么回事吗？美国人民现在都托他向川普表达亲切的感谢啊，谢谢你，是这么回事吗？说说民调的综合呢，在经济问题上的民调，川普的民调是最恶化的，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支持率早就跌破了30%，创下了他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路透和易普索这个民调呢，他个人总体支持率是36%，但他的经济支持率只有29%，认为他处理生活成本就是通胀的问题，认可他的只有25%，早就掉到二字头了。昆尼皮亚克呢也是啊，他呢他的整个的经济的认可度从之前的38%掉到了33%，64%的人不认可。然后美联社他这个民调也是从3月份的38%，现在已经跌到了不到30%，包括呢在共和党内部现在也不行了。密西根大学的民调原来对川普的认可度在共和党里边还有80%，现在也到了不到6%了。所以说美国消费者呢对经济的情绪已经是相当的悲观，盖洛普最新的民调只有1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良好或者是优秀，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它很糟糕，都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你说，然后再给大家介绍经济学人和 YOUGOV 他们最新的民调，他们的总结是川普的支持率是自2009年来，我们就是经济学人说和余官开始联合民调以来，任何一位总统中是最低的。那到什么程度呢？简单跟大家说说啊，他的支持率呢是38%，在那么多民调里还不算最低的，但他这个系统里是最低，不支持率是60%+了。党派当然这个看法是严重撕裂的了，重点是独立选民，中间选民只有26%的人支持川普，高达69%的人表示反对，净支持率是-43%，创了历史的新低。刚才说共和党党内啊，这个跟刚才那个民调也一样啊，现在还剩61%，原来都是80%啊。说到外交，60%的美国人反对在伊朗的这场战争，仅有30%的人支持，在处理伊朗问题上反对率也高达59%。说到关税和经济重创，63%的人认为美国经济正在严重的恶化， 通胀问题上，刚才一样啊，说它的整个的支持率，净支持率是负的43%。拆白宫，建新歌舞厅，只有24%的人支持，60%的人表示坚决反对。国会也不行，62%的美国人对国会的工作不满意，只有16%的人赞成。然后腐败，有41%的人认为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员都是腐败的啊，等等。这是经济学人他们也做了这么一个非常负面的这么一个民调了，整个情况就不是特别好。来吧，下边我们重点说说美以事后行动，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又打了一次，美国部队对伊朗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有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目标是位于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军事地点。这个地点呢，他们对美军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交通构成了威胁。美国军方还讲，在行动中，他们拦截并击落了多架的伊朗的无人机。这是这周美国在伊朗境内确认的第二次打击行动，上次是因为俩小艇引发的，他们以为他们要布雷啊，当然可能还来不及布，就把他们击沉了，4个人干掉，然后岸上就开始拿无人机拿导弹往那边射，得那连你那儿一块炸，那是第一次啊，那这是第二次。那这发生了什么事呢？两边的说法有点不一样。伊朗官媒呢，他是这么说的，说有一艘美国邮轮今天晚上试图关闭应答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他鸣枪示警，迫使这个邮轮停下并掉头返回，这是他的说法。然后美国就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地区，当然他讲的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啊。当然了，美国的说法是后来他们发射无人机把这个无人机也干掉了。伊朗这边报告讲呢，不光这儿，另外在班达尔在阿巴斯发生了3起新的爆炸事件，就是这个回合之后又补炸了3个地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他们也讲呢，这个因为你个别违规啊，并不是破坏整个的停火大局，但是这小打这本周已经是第二次了啊，小磕小碰这还是有的。那说到以色列那边可就不行喽，以色列那边现在已经开打，原来他这儿画了一条黄线，也就是这黄线你不许过来，是在黎巴嫩境内画了这么一条黄线，大概留了那么10几公里20公里作为缓冲区啊，因为你要火箭弹你得离得近才能往以色列那边打嘛，我画了一条黄线，这边你不许进来，进来我就打。结果现在的以色列已经不用这条黄线了，他过去了，以色列把黎巴嫩南部战区就扩大到了拉赫拉尼河以南，什么黄不黄线他自己就过去了，要求居民北撤，撤多少，再撤40公里远，也就是把整个2000平方公里都纳入到了黄线的作战区，你再往后退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然后以军呢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发动了超过120次空袭，是数周以来最狠的一次打击，包括南部贝卡谷地等等，另外还奔那个卡拉翁水库还干了几下啊。等于到这边黎巴嫩南部的停火基本就告吹了，以色列不但是小打，而且现在是大干，他点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所谓的商量什么停火，已经有超过3200人死亡，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扩大了整个的地面行动。当然呢，这是两边的意思了，一方面以色列你这干嘛呢，一方面是破坏那边的谈判，那对吧，我狠打你伊朗的小弟，你不是一直讲停火要包括黎巴嫩就包括这儿吗，我就不听你的，你能怎么着， 让你的协议破裂，这有他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有可能最后一看，哎，川普决心已定，不想再打了，那趁机我能得什么就得什么了。我把这么巨大的一块地方全把它变成缓冲区和安全区，为未来在做准备。当然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啊，这个兼而有之了。所以说这次呢，好，以色列这边是不停手啊。另外呢，有最新报道在加沙也出了事儿了。前两天以色列就报他们把哈马斯最新的军事领导人奥德赫给斩杀了，是真的吗？哈马斯他们昨天做出了确认，确实死了，在礼拜二啊，在加沙城啊，在加那个空袭中阵亡。他干了多长时间？干了不到两个礼拜。前面那司令已经被义军给杀了，这人才上来不到俩礼拜又被斩杀了。以色列国防部长讲，这位奥德赫也是十月七号攻击以色列的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当然啊，这不光他了，还有两个他的家人一块儿都被击杀。说到加沙这儿也有动静，川普不搞了一个和平委员会吗？前两天托尼布莱尔所谓的那常务主席出来还说话呢，到现在那委员会当时热热闹闹的，他弄了一大帮人啊，这替代联合国啊，川普搞什么都烂尾嘛。最后张罗着这么一个组织，当时声势多大呀，还弄一大帮人跑白宫去签字去，结果到现在，当时承诺了多少亿的资金，三四十个亿吧，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吧，一分钱都没有，没有收到任何这方面的款项。而且你这不是和平委员会吗？未来怎么建加沙，把加沙变成度假村搞房地产，等于那个计划可以讲到现在彻底烂尾了。那儿还在打，以色列一直就没停啊，刚才说了嘛，把新司令又给斩杀了。所以说加沙那档子事儿啊，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尾工程，已经没人搭理了。那下边呢，就是正好也说说内塔尼亚胡。昨天夜里，内塔尼亚胡因为牙的问题，夜间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哦，大伙一看，这老内的身体是有问题啊！因为牙的问题，牙疼给紧急夜里送医院，您信吗？后来说是没事了，但是也没有什么证明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心脏里边装着起搏器，然后呢又做了所谓的什么疝气手术，后来呢，当然后来说不是什么疝气手术了，就是前列腺恶性肿瘤的放疗啊等等的吧啊。结果昨天是突然又送医院了啊，这让人一看这身体还是有问题了。说到老内呢，为了躲过对他的腐败指控的审判，他又搞了一次延期。刚刚呢提交了一份取消昨天听证会的请求，当然说牙疼住院也可能为躲这个啊，两方面原因可能都有，也可能确实身体不好。律师告诉法院说，内塔尼亚胡的日程排满了国家安全会议，有的会议要一直持续到深夜。那法院一看就延迟吧，反对派呢也一直指责说，内塔尼亚胡发动这些战争就是为了避免坐牢，所以说老内呢在这条战线现在也在苦苦支撑了。来，下边说说大家都关注的谈判。先说伊朗方面，伊朗国家电视台他突然呢就发布了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初步的官方框架草案，他直接就给公布了。咱们看看这大致的内容是什么。我看到的大概是12-13条啊，他们原来说的原文有14条。咱们先说第一条，宣布结束战争，包括在黎巴嫩，承诺不对彼此使用武力，停战不打了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条，最终协议的达成取决于可续期的60天的期限。 可以续吗？可以，双方同意是可以延长的。第四条，在30天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让美国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地区。括号，周边地区的定义待定，也就是多大范围之内美国人撤走啊？哎，这还没有商量好啊，反正先说着。第五条，伊朗在30天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商业运输船只的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不包括军舰，也就是美国军舰想进去去巴林的那个基地不行。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的管理和路线将由伊朗和阿曼来合作处理，啥意思？我们还管着这个地儿啊，收费没收费待定啊，人家括号里人家保留这个权利嘛，这个人随时说收就收啊，这没说清楚。第六，如果签署最终协议，将承诺为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这个在之前的一个版本里说过，有一个基金，美国人上哪给你弄3000亿美元去啊？哎，里边这几个小兄弟都往这篮子里搁点钱吧，对吧？凑3000亿，我得重建啊。原来这词儿叫什么？叫赔偿？那不可能赔给你嘛。那我们叫重建，哎，他又换了个面目。第七，如果达成最终协议，将在既定时间内结束初级和次级制裁。第八，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中就铀浓缩储备、铀浓缩以及伊朗核计划相关事宜建立一个双方满意的框架，后边再谈。第九，伊朗冻结自己的核计划，来换取美国在谈判期间不增加制裁。第十，豁免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及相关服务，把油都放了。第十一，如果谈判取得进展，双方将逐步解除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现在目前看到就这11条，后来他又补充了一点啊。这国家电视台讲呢，这也是其中一条，说伊斯兰堡备忘录尚未最终敲定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补充，说伊朗在没有具体验证的情况下是不会采取任何步骤的。现在这内容还没搞定啊。然后后边这条应该在那个前11条，应该在是第12条吧，说如果在60天内搞定，那整个协议要通过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把它正式化啊，这应该在刚才那堆条文里面。那这是真的吗？路透社昨天独立证实了伊朗官方电视台的报道，经过路透社的背书，油价瞬间跌破了89美元一桶的大关，跌下了90。这一看，这写的很正式啊。伊朗后来又补充了一些细节，给大家呢说说啊。你比如说，第一，说到资金问题，伊朗坚持只有在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解冻之后，他开出价来了240亿，才会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伊朗方面要求，一旦签署协议，立即支付120亿美元，剩余资金在60天内转账，也就是先付一半，另一半呢在最终达成之后再给。说这些资金呢本来都是伊朗的钱吧，在美国的制裁下被冻结，目前存在韩国、卡塔尔、伊拉克，包括德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钱的问题一直是主要的障碍，因为川普的这些盟友们一直反对，说你这等于是啥也没干先给钱，这对伊朗的鼓励和奖励啊，你哪能上来就给钱啊？哎，现在说这个呢，哎，这是伊朗方面的要求。那进展呢？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国已经同意释放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说这笔钱已经存进了卡塔尔的银行。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和卡塔尔谈这些资金怎么能够转移到伊朗。 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川普可以在政治上把它宣传为是来自于卡塔尔的资金，而不是来自于美国。如果呢这件事儿没有被半岛他们给捅破，那川普自己这么宣布的话还真是有相当大的欺骗性，结果现在提前都给捅破了，那川普就没法说了。那川普说我没说给啊，这是卡塔尔自己主动给的，他非要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或者是也可能是秘密的给，那就别宣布了，对吧？120亿美元你偷偷拿着就完了，那这事儿你就别写在条文里了，结果现在全给捅漏了，那大家就有这个知情权，就想知道怎么样。所以说这是给钱的问题，第二是海峡的问题。伊朗官员和媒体反复的强调，他们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的红线，那这就不行。收钱不收钱，收多少都是他自己的主权。伊朗电视台明确讲，说我们要在一个月内把它恢复到战前航运的水平，但是我们不会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最高领袖的一个顾问也讲，他是这么定义的，他说海峡将成为伊朗对任何美伊协议存续的真正的保障，这海峡的管理权是我的护身符。他们现在坚信对海峡的控制可以防范未来美国或以色列攻击，以后你再打我，我就管海峡，因为这海峡在我手呢，我随时关闭，哎，你怕不怕？你要怕，哎，以后你也别动我。伊朗谈判代表在整个的谈判过程中一直向美国在表达这个想法啊，我不是想拿通过这发财，我这是我的护身符，这是我保命的，哎，他们是这么认为的。第三呢，说到核谈判，伊朗这边也公布了，说第二阶段呢，整个的内容就是60天，高浓缩铀的库存，现在中国来作为担保，然后谈铀浓缩、初级制裁、二级制裁啊，什么国际原子能安理会、联合国给他们的所有制裁全都解除啊，撤出更多美军的基地，这里边还有弹道导弹的问题，都在后边，这他们都给列上。伊朗干嘛呢？抢先在电视台上公布整个的细节，他们是在向川普表明这是他们的最后的红线。等于这一公布，川普就被动了。川普在内阁会议那儿，大家正在讨论这些东西，进退两难之际，伊朗抢先宣布，等于把川普就逼进了死角。那大家现在就在看，我们都知道了，那你是签还是不签呢？那您说这样的条件能接受吗？这就是伊朗方面所做的。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太奇怪，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整个协议内容，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美国媒体从美国的官方那儿获得任何的信息，这和以往几轮他们两边的谈判情况完全不同。你像那个原来艾克西奥斯那个大记者拉维德，或者是其他的几个记者，都能从美国那儿搞到一定的东西啊，两边都有印证。那之前华油啊、Politico 啊，他们都能搞到一些东西，包括华尔街日报。这次人家是单方面宣布，美国这边的信息源是零，这次是非常不同寻常。那你说白宫呢？白宫快速做了一个反应，白宫的官方账号讲，说来自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并不属实，他们发表的这个备忘录完全是捏造的，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伊朗国家官媒所发布的内容。白宫第一时间就给否了。那如果里边的真实内容真的是这样，那你现在美国又如何解释呢？大家注意里边的细节啊，现在可不是在谈判，现在说的是前两天谈的谈判结果。美国代表团对这个方案是初步接受了的，然后报给两边的最高领袖予以批准，前两天新闻里都跟大家讲清楚了。那你说对里边的有些条款你都接了， 不要再谈了，那都是谈完的结果。现在作为川普来说要做的 yes 或 no， 没有人跟你讨论细节，我们都讨论完了，现在就是 yes 和 no， 你接还是不接嘛？那接不接川普的讲话，内阁会议上的讲话啊，他讲说伊朗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他们还没有做到，我们并不满意，我们会得到满足，要么是这样，要么我们就得完成任务，就是揍他。他们正在被狠狠打击，他们的经济正在自由落体下滑，他们的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啊，这说不说都成了。他们以为他们能熬得过我，啊不，我们能熬得过他啊。伊朗人说啊，他有中期选举，川普讲我才不管什么中期选举呢，我别拿这个拿着我啊，所以说呢咱们就熬着吧，咱们就拖着吧。那刚才说了，人家的草案里边中国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接收伊朗核材料，川普明确讲不，那不会让我感到安心的，给中国不成。这是川普直接他的一个表述，那是不是就真的否了？因为人内阁会议公开部分你看到了，人家的内部会议不会让你看到，那内部怎么说呢咱们就不知道了。有一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告诉媒体说，川普呢设想了一个两阶段的进程，咱们看看他是怎么想的。说一阶段呢，双方签一个谅解备忘录，也就是在国际监督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稳定能源市场，缓解军事紧张，维持停火。作为交换，伊朗将获得有限的可逆转的经济救济。什么呢？是给钱吗？不，以石油销售的方式。可逆转啊，我说让你卖就可以卖，我说不让你卖这事儿我可以收回来的，是这么个概念。你把海峡放开，我让你卖油，这是川普现在说的第一条。第二条呢，你必须拆除德黑兰的核基础设施的残余部分和浓缩油的储备，这两个必须消除。明确讲，指导原则是没有油浓缩，就没有美元。在我们得到那些东西之前，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东西，也就是什么刚才说的120亿啊，或者什么的，那想都别想，什么放什么制裁什么的，不可能。哎，这目前还是川普的基本原则，一个海峡问题，一个浓缩油问题，目前这么看还是比较坚定的吧。卢比奥呢也表达了对海峡的一个说法，他对记者明确讲，无论如何海峡都会被开放，必须被开放，说那里发生的事情是非法的，不合法的，对世界是不可持续的，不可接受的，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这么做。说俄罗斯人都不支持收费系统，中国人也不支持，我的意思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支持收费系统除了他自己，这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不能发生，海峡必须开放，无阻无收费，一旦达成协议这必须立即发生，我想我们的立场已经明确的表达了。嚯，卢比奥瞪着大眼跟镜头就这么说啊，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要么是一份好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或他撂完这些话以后，很多人在下边评价，等于这大鹰派卢比奥把川普后退的路全给彻底堵上了。他把要求定得这么高，标准定得这么严，川普就是想退，退不了了。所以现在这说清楚了，你这怎么退啊？那在内阁会议上，川普说到海峡，卢比奥就坐他旁边嘛，他讲海峡会向所有人开放，不能受任何一方控制，美国会看管他们，同时说了一句阿曼，因为阿曼和伊朗两边未来管理费嘛，他也是参与者，阿曼要像其他人一样守规矩，否则我们把他们也给炸了。哦，他这个里边是这话说的是有些问题，是他对阿曼呢和伊朗现在在底下也在谈了，两边能不能联合执法，因为那航道呢是两条，哎，这么去也行，那么去也行，走这边也行，走那边也行，它有两个洋流。 那阿曼呢心里是不是也痒痒，这就不知道了。哦，川普现在真不客气啊。那阿曼人家也是西方世界信得过的一国家，前一阵儿这不是协调谈判，原来在巴基斯坦之前中间人是阿曼呢，包括解救人质啊等等，阿曼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你怎么能说把人阿曼也给炸了呢？这个现在川普说话已经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轻没重啊，什么他都说啊。那到现在呢，我们总结美国的原则立场和伊朗公布的方案，那可有着巨大的差距。那说到那份双方谈好的报给各自伟大领袖的这份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它到底存不存在，双方必有一方在撒谎，到现在我们不知道谁在撒谎。但是从目前的态度看，川普接这份东西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说到在这件事儿上啊，万斯已经没什么话说了，作为鸽派万斯已经没戏了，现在就是卢比奥，他把这话给你堵得严严实实的，不可能收什么费，一分钱都不行，没有任何国家同意，要么签要么没协议，就这么简单。那说说双方的争议点，首先海峡通行费这个啊，变成了管理费加环保费，美国接不接，这大家都盯着呢。第二，黎巴嫩停火，那以色列刚才在那儿干嘛呢？再扩大2000平方公里当缓冲区，正忙这个呢。而且以色列一定要有对真主党的先发打击权，所以说这条能不能得到以色列的接受，这不好说啊。解冻资产，后边的事儿没谈好，前边先给钱。尽管呢，他把它包装成卡塔尔给钱，或者是私下秘密进行，对外就别说了。但这事儿你纸包不住火，一旦这件事说了，你先给钱，到时候你美国如何交代，如何下这个台阶啊？有可能双方秘密进行啊，但这你也瞒不住，因为那钱太大了啊。伊朗一定洋洋得意的会宣传啊，你看我们赢了嘛，回来做大内宣嘛，那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说这个你瞒不了的。第四就是核谈判，那现在是前边刚才说的那11条里第一条，两边就彻底停战，都没有了，确认不打了，也给钱了，封锁也解除了，伊朗可以大量卖油了，海峡还在他的控制之中，军事上又争取了30天，30天以后咱们来谈判。在所有这些前提条件下，你告诉我核谈判还有什么压力啊？你凭什么认为他能谈成啊？2月28号之前那样的军事高压都没谈成，后来暴打了一顿，加上大封锁，伊朗都没低头。三十年以后，刚才那些都得着了，局面大幅缓和的伊朗，他怎么可能会答应呢？所以说，这明显就是一个圈套，他这个二步制就是一个圈套。你先别打我了，最关注的核问题咱们后谈，前面的我先得着，明显就是个套了，那就看你进还是不进了。所以说，这就是刚才几个主要的差距啊。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先说第一条，我个人这么判断，我认为双方确实搞成了一个协议的草案，但现在被伊朗呢，因为你在那儿拖着呀，你这不 yes 和 no 你快说呀，你也不说，结果伊朗抢先披露，而且把它定义为这是伊朗的胜利，让美国感到非常的被动。因为以前都是川普率先发帖，对吧，他呢把事儿先给站上，这是我的胜利，他先做一个胜利的叙事包装，那现在来不及呢，伊朗先给捅漏了，那这件事儿你说怎么办？那双方都有内宣外宣的需要，都想宣称自己取得胜利啊，所以说伊朗这次拔了头香，就可能导致美国可能就不太接受啊，前面好几天谈好的这个内容可能就又完蛋了，这是一点啊。那伊朗为什么这么干？从战略上讲，伊朗这是对国内强硬派的一个交代，首先伊朗必须向自己人表明我们可没让步， 因为川普那边一直说啊，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们求着我们怎么怎么着，说了那么多次了，现在我提前给国内民众强硬派一个交代，这就是我们的底线啊，我们可没怂。第二呢，当然向美国施压，如果这东西是双方真谈好的，美国现在就麻烦了，你要反悔的话，伊朗会公布更多的东西，增加了美国反悔的成本。你要是想反悔，那你下一步的形象、下一步的谈判各方面你怎么解释？所以说现在这个啊，我相信是有这么一份东西，但是不是像伊朗说的这个我也不敢保证，但现在让美国非常被动。当然现在黎巴嫩那边情况越来越危急，这也是伊朗抢先披露的一个主要原因。好，再不披露再不定，黎巴嫩那边让伊朗让以色列给推没了，所以说这边得加紧啊，那边的那快盯不住了。所以说这个呢，现在伊朗这边是有人家的考量的。那说到美国这边呢，你仔细看，四月七号停火的，四月八号伊朗就给了他们一个十四点的清单，实际上你现在和当时的那个东西一看没啥差别，这不基本一样吗？那咱们这一个多月咱们干嘛呢？那你接还是不接？川普已经承认他们是承受不了这样的经济战，而且因为没有国内和世界的支持去开展全面的地面战争也是没戏的。可是这边呢又不能承认失败，因为背后共和党鹰派包括强大的以色列犹太人的势力在后边怼着他呢，那他又不能怂。所以说川普呢现在进退两难，就处在这么一个难受的位置，心里恨不得早就拔腿就跑，可是你跑不了，这个是非常难受的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经济。那这现在油价什么的怎么样了？那天都下来90了，那情况一块儿挺好啊，但现在也看就不行，大家细品还是不行。布伦特呢又回到了96.32，涨了2.03%，又回来了。那美国的 WTI 呢现在是90.64，涨了2.28%，也回来了。所以说呢，大家一看看透了，这东西没多大戏呀。然后咱们再看看整个的股市，美国现在是期货基本没咋涨也没咋降啊，现在是停在50651，标普呢还在高位7519，基本上下没什么动静。日本呢是64921，从65000下来了，跌了90个点。香港呢现在25000都没守住啊，现在是24000多了，跌了530。我估计这两天和那个啊赌后边的那个资产外流对香港股市可能是有一定的影响啊，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是特别懂，但目前看大概是这样。然后上证也都跌，现在上证还剩4069，也跌了23个点。下边呢咱们给大家做一个这两天美国股市高歌猛进，咱们给大家啊咱们总结一下。